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真的是用你自己的慈爱，用你自己的恩典，用你自己的怜悯来引导我们，就让我们常常在不论是在任何事情，我们都存着感谢的心。主，我们在今天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存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主，你把我们心中的骄傲能够拿掉，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给我们这样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刚才我们念了27节，他说我们继续从25节、26节一直讲下来啊。那继续讲，在婚姻中，其实我们一直是在讲婚姻中夫妻的角色啊，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婚姻，那么才叫做幸福美满的婚姻啊。啊，我一直觉得说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婚姻，因为我们人本来就不是完美，所以两个人合在一起之后更不完美啊。那这是我用的一个数学定理啊，一乘一永远等于一，但是呢，两个小数乘在一起的话，那个数结果会怎么样？越来越小啊，这就是我们婚姻啊，这就是我们婚姻。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惨啊。那么我们今天念到第27节，他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命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首先我们要看见一点，他说这个主耶稣呢，他爱教会，对不对？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还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让教会成为圣洁啊。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然后我们看保罗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记得啊，保罗是一个单身的人，保罗没有结婚的啊，但是这是神圣灵赐给他的这个恩赐，让他能够看见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他真的是借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他能够看见婚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这里呢，他也借着婚姻让我们能够去了解啊，基督和教会嘛。那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说献给自己啊，兄弟妹你们想一想，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在教会里面的婚礼啊？啊，哎，想想啊，想想，当这个啊宾客都到齐了，那所有的门都关了啊，特别是这个正门关，关了之后呢，音乐我们听到音乐换，开始是我们叫做新娘进行曲啊，所有的宾客都全部站起来。然后转身望着大门，那个大门一打开之后，那这个新娘呢，由她自己的父亲，或者是她父亲所委托的另外一个长辈，能够代替她父亲的，然后伴着新娘走进来，让我们想到，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去看的话，我们看见第26节，他说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那我们可以想到，一个父母把他自己的女儿养大，养女儿容易不容易啊？养女儿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么有的时候很多事情要担心啊。我自己有两个女儿，我知道，但是呢，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养儿子。因为从来没有这个经验，那么不管怎么样，我总觉得好像养儿子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呢，我们现在回到教会了，回到教会，那么回到结婚了，那么让我想到父母把女儿养大，照顾她，教育她，爱她，然后呵护她，对不对？供给她所需要的。那么现在呢，把她装扮整齐了，然后准备好了，穿着洁白的礼服，对不对？啊，走到从那个地方开始，一直走过来。走到台前，要等着新郎等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做父亲的把他交给这个新郎。那我们从世界上的结婚的来看，你知道不是把这个新娘交给自己，而是交给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很多时候我过去啊，我告诉他们年轻人他们要找教堂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要找，我就告诉新娘准新娘，我说你要找那个这个。要走很远的这个教堂，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你要让他知道，他需要等啊， 他需要有耐心的等。那么你父母亲把你养大了啊，把你真的是用了很大的精神把你养大了，那么你就这样子嫁给他了啊 ，OK， 所以呢要让他等啊，这是我自己过去跟他们年轻人这个开玩笑啊。那但是呢，我们从婚姻里面，从结婚上面，我们看见不是把他，不是把新娘父亲把他自己给他，而是怎么样给另外一个人。那么在以弗所书呢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从教会，我们从圣经上面看，那在这里第27节告诉我们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就是这个新郎，他为了他预备这个新娘，然后呢把他自己把那个新娘献给他，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像不像五章二十九节？我们看一下5章29节啊，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基督看教会怎么样，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身体。那这个场景，这个景色啊，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看见圣经上的教导啊。那么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救恩完全都是因为基督。那让我们也看见基督跟教会其实就是神他救赎的中心，其实就是神把他自己的救恩彰显出来，而且他让我们看见基督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对于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答案。在以弗所书1章22节那边，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对以弗所书很熟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对哥罗西书呢，其实也应该很熟悉。以弗所书是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因着教会，基督是世界的首，世界的头。整个宇宙都是在他的管理之下，他跟教会，他在教会身上所做的事情，在教会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借着神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是他的救赎，这是他的救恩的办法。那么他用他自己的宝血买赎出来，就是等于说呼召我们出来啊，这就是我们在26节所讲的。不但是我们出蒙，我们这些人蒙神的呼召，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刚刚蒙神的呼召，蒙神的拯救，使我们脱离了罪。OK， 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什么叫做义呢？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是圣洁的，神看我们已经把我们跟我们过去的罪能够分别出来了。在这个地方不是就结束了，但是有很多人认为就是到那里就停止了，我现在只要信了主就好了。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的。特别是我们从29节啊，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这个保养顾惜两个字都是现在式的，都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个使我们成为圣洁这一件事情是一直持续下去的，不是只有我们蒙了拯救之后就完了。当我们蒙了拯救之后，那是一个开始，就好像一个婴孩生出来只是他的开始，然后他的开始呢之后，父母亲就要开始教他，父母亲就要开始喂他，父母亲就要开始养他，对不对？父母亲就要开始把他的爱全部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得救也是一样，我们还会继续的借着道，或者是说借着圣灵，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啊，借着圣灵把他的道然后在我们身上工作，使我们继续的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 ，sanctification，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啊。那么这是一个过程，直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就是那一天，他把我们呈现在整个宇宙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他把他自己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这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所要走的一条路，这是主耶稣他为了我们开始。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主耶稣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对不对？他开始了，然后呢他叫我们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结束，他都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向父神的祷告，他跟父神保证，我不知道你们去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试着把它背下来，你去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你就发现我自己真的是在读的时候，我就想说，主耶稣真的是跟神父神保证，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一个是会丢弃的，他说你所赐给他的人一个也不叫他们失落，而且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那一天他要把教会呈现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啊，我们常常，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常常引用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很喜欢引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然后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后面就不去想。实际上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一直想下去啊。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你我今天已经信了主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已经给我们成了一个目标了，他已经给我们定了一个目标，他让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还要走到另外一个地步，就是什么？成年的儿女。这是我们用世上的话来讲，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的来又称他们为义，这个叫做我们叫做 justification， 对不对？然后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中间有一个我们叫做 sanctification， 所以我们被称义之后，我们后面有一条路要走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然后他最后他为我们预备一个 end point， 一个结束的是什么呢？就是得荣耀，在他里面得荣耀，这就是教会的未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将来有一天，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会成为，这是在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七节所讲，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他下面他用我们人所能看见的一些事情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毫无玷污，没有皱纹，人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过去我们常常听人家讲所谓抱怨啊，就是说哎呀，这个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很难找，对不对？我们常常抱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这个牧师我告诉你，真的是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看见别人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在教会里面负责服侍，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比较深入教会里面一些事情的，比如说像执事会啦，或者是长老啦等等，对不对？我们就看见说教会里面很多问题，我们大家都只是希望做一个无名的侍奉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如果说只要不满我的意，我就不做了。但是如果说你去做执事的话，你被选上了一次要做两年，推也推不掉，对不对？但是我们过去的的确确发现有人就这样子半途就不干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教会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过去常常讲说，哎呀，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教会，等你加入之后这个教会就不完美。你们都觉得很好笑，对不对？ Yeah, exactly. 这就是我们人的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定的这条路，我们就不再这么说了。因为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污点，没有沾污，没有玷污，没有污点，没有皱纹，没有瑕疵。你知道到那个时候主会很，我们的主耶稣他会很有把握，很确定要把教会呈现在天上执政掌权的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看看。这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Behold my bride。 也许我以后主持婚礼的时候，我真的是要告诉这个新郎，要告诉他，就是跟大家宣告说，看啊，这是我的心腹。 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这是保罗他告诉我们他自己神启示给他，让他看见那个神在创世以来他所定的一个他所要显明的一个奥秘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从第三章第九节开始啊，他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教会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有你们，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你知道撒旦是什么样的一位啊？那么这些人其实就是以撒旦为首。我们如果从圣经上面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人就一直在看教会会变成怎么样，他们一直在看神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有你们，神所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奥秘撒旦不知道的，因为神没有向他显明的，但是他就是一直在看啊。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先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我们都很熟悉约伯记，是不是？因为约伯是专门讲到苦难，那我们人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总是有苦难，对不对？我受的苦难比别人多啊，你不晓得啊，牧师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受，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从第一章里面第六节 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就看见撒旦，他说第六节开始啊，他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就是他啊，他就在地上看，然后呢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的远离恶事。撒旦有没有用心查看？有，他真的是有用心查看。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容忍那些属于神的人，他就是要用心的查看。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就晓得，圣经里面啊，诗篇第十七篇第十二节，后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引用，他说撒旦好像什么，好像吼叫的狮子， eager to tear， 真的是心里面很想把它撕碎。这就是圣经上形容撒旦，那么他真的是在看，那么主耶稣到那个时候就让他看见，他就让他看见，你看我的教会，你看我的心腹，在他身上一点玷污都没有，一点污点都没有，是完全圣洁的。弟兄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会软弱，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会看到一些问题啊。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推广到家里面的话，那更别提了，对不对？同意不同意啊？同意的举手。有很多人还是不同意哈，以为家里面都很完美哈。那么真的是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要让他知道，你看我的心腹，他完全没有被玷污。但是我们现在是有软弱，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被玷污了，对不对？然后在以赛亚在第六章，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件事情，当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看见他自己，他说原来我是活在这些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啊，我们自己也是嘴唇不洁的人，那么这些罪会残累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跟随主，让我们很多时候会软弱，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会shame，我们真的是会很内疚。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将来他要把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一个荣耀的教会。接下去他就形容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什么叫做无玷污呢？其实就是没有污点，没有污点。他在这里让我们 visualize， 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么将来的教会是什么样的。真的是他很怜悯我们，然后因为知道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今天我们看我们很多年轻人 我在这个教会很久了，大概已经除了做传道人20年，再加上前面的十几年，那么我们认识很多人，对不对？我们刚才刚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年轻，然后哇，那真的是青春气息很大很大都表现出来。但是因为慢慢久了之后，哎呀，你就会发现什么？就好像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就在那边数鱼尾纹还有几条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呀，这里怎么也皱起来了，那里也皱起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皮也松了啊，是不是？在这里他讲到我们皱纹，哇，真的是很奇妙啊！如果我在想说这个，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广告，一定很吸引人啊。那么我认为一个医生，他真的是很，我说他，我认为他很邪恶。我说 What are you gonna do？ 你的专门啊，你的专科。他说哦，他说我将来要做这个 cosmetic， 不是叫做这个 cosmetic surgery， 就是啊整容手术。我说 Why？哦，他说因为你知道，他说因为你晓得这些人啊非常非常 vain， 非常非常这个啊爱虚荣啊，所以我想一定很赚钱。你说这个人很恶吧，是不是？我觉得他任何医生都不能做啊。不过呢，当我们听到这个无皱纹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会很喜欢啊，对不对？有时候你看电视广告上面啊，有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一喷了之后，过2分钟之后那个皱纹就不见了。你们有没有试过？不要去试啊！我相信是假的。不过呢，在这里他就让我们看见，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保罗就是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人想尽了办法想要除掉我们身上的皱纹啊。但是我们变老了之后，你知道我们身体上有改变，对不对？然后呢，这些让我们很 smooth， 让我们很丰圆很丰满的这些 T 恤不见了，然后我们的皮就是皱皱的啊，就会出现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让我们知道什么？他让我们知道这个前面的玷污是因为罪，然后后面这个皱纹呢是因为 aging， 是因为 decay。 那么有的人有皱纹并不一定是因为年纪老，有的时候是因为有病而产生的、okay？ 所以呢，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主耶稣圣灵在这里所说的那个荣耀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我们可以从启示录里面来看，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1章。那启示录第21章告诉我们将来的新父新天新地啊，我就是很快的念给你们听。这也是我在我们主日学主日的时候，这个张校长要我鼓励勉励大家。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地上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将来是变成什么样子。如果说我叫你们来参加主日学，然后告诉你说你如果不来参加主日学你就会倒霉， OK， 或者是你不来参加主日学啊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叫人守律法。我不愿意叫你们守律法，因为我自己失败过，我知道守律法没有用。所以我在那里我就用启示录那边让弟兄姐妹能够看见将来我们是什么样子。启示录第21章第1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接下去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因为你们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神启示给约翰叫他写下来。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到第9节那边的时候，第7节第8节他说第9节他说，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我就是约翰，他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因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呢，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等等等等。然后从一直到第二十节啊，他就形容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的荣美的华美。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但是呢，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宝石啊，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教会，就像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七节那边所说的，神主耶稣借着圣灵已经把它预备好，然后他把它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这就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我们上一次讲到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刚才我们看到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其中有神的义和圣洁，真的是我没办法想象。我就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我都很仔细啊，看到有什么宝石啊，什么蓝宝石啊，红宝石啊，黄碧玺啊，然后水晶义、水晶，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多少啊？这十二个里面，我觉得我只有一个看过，就是翡翠，还是戴在人家的手上，有没有？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这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将来里面有神的义和神的圣洁，真的是有光辉的，我们没办法想象的。那么你我做丈夫的，真的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在二十六节我们知道稍微有一个概念，但是真的是二十七节在这里把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夫妻之间做一个做丈夫的？我以前也想了半天，我就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你知道这是主耶稣已经为教会所预见的，而且为教会铺了这一条路，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sanctification， 有的人翻译做圣化的路，或者是说圣化的过程啊。那么有的人就说这是一个成圣的路子，成圣的过程。那我们从夫妻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怎么看呢？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们啊，我们从关系上来看，你和你的妻子都已经是结为一体了，同意不同意啊，弟兄们？我有时候我很希望看看是谁讲的哈。OK， 那么夫妻已经结为一体了，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他跟你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成为圣洁，然后讲到将来把献给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其实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角度来看呢？就是当你们神让你们结婚，让你们成为一体的时候，神要 sanctify， 神要让你们一同成为圣洁，一起，不是各走各的。那么当然有人就问，那没有结婚的怎么办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或者是说没有结了婚、没有结过婚的，或者是独身的，或者是因为婚姻遭到婚变的啊，这些人怎么样？其实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够看见基督和教会，那么你这些人也是一样。任何人，我们只要在主里面，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那边，他借着圣灵把我们洗净了教会，让我们跟其他的人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神怎么做呢？神是要我们一同成为圣洁。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激发爱心，我们要勉励行善，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都一样。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别人看不顺眼，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看见他跟你已经是在基督里面，共同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的肢体，对不对？那么基督要我们一同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走这一条天路，你就会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他。 你就会从基督的爱，从基督的柔和，从基督的谦卑来看他。不过在这里，我觉得结了婚的呢，跟还没有结婚的或者是单身的，我告诉你，他所遭到的试验比你多，是不是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没有结婚的，他就可以更专心的服侍神；如果已经结了婚的呢，你就有很多很多婚姻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事情，对不对？我说这个叫做试验，但是这是神要让夫妻一同在他面前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那么没有结婚的、单身的怎么样呢？也是一样，也是在这里要一同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不过有一点，就是真的是他们所受到结了婚的人所受到的试验比单身的人要多。但是有一点我们很可以肯定，就是我们人如果谦卑一点的话 OK， 我说我们人如果谦卑一点的话，结了婚的人应该比没有结婚的人更容易明白自己是个大罪人。不管是在跟太太相处的事情上面，或者是跟小孩子的相处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讲小孩子真的是试验我们很多问题，对不对？试验我们的耐心，试验我们的爱心，试验我们的言语，试验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的确就是，我们如果谦卑一点，结了婚的人应该更容易看见自己的罪很大。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才讲，做丈夫的，你如果看见27节所说的话，你能够相信的话，我告诉你，在时间上来讲，你就会有希望。当你结了婚之后，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对你的太太。在时间上来讲，你就会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你就不会看到眼前的事情，你就不会看到今世的事情。有时候在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圈中啊，你们叫做 WeChat 里面的朋友圈中发表一些文章，特别是关于一些演艺人员的婚姻啊，真的是就像好像过去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一样 OK， 他们的婚姻生活真的是有的时候你就是没办法想象，对不对？然后影响了你知道整个社会上人对于婚姻的看法，影响了人对于婚姻的态度。这些文章真的是有的时候所谓的流行歌曲啊，那么唱的人呢，听的人也很多。这些文章或者是这些歌常常把婚姻描述成一个无可奈何的东西，同意不同意啊？你知道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常常把婚姻描述的好像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对不对？是没有目的的，谈恋爱的时候是瞎子，对方是西施，我自己是白马王子，求生怜悯啊，我姓马。所以我把我的 last name 写成 MMA， 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是到底是什么姓啊。那么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念，然后他们会问我你是哪一国人啊。那么这些事情我们看见结了婚之后啊，就醒过来了，才发现哇天哪，照美国人所讲的 What I got into it，对不对？这是世界上人对婚姻的看法。结了婚之后醒过来了，才发现对方也不是西施，自己也不是白马王子，然后可能甚至还自己还认为自己是白马王子。那么但是就发现对方呢，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是，婚前什么都是，但是婚后呢，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主日学主日的时候，他们四位弟兄姐妹在上面表演这个短剧啊，还记得吗？啊，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我们看见神设立婚姻是一个圣洁的，为什么？因为是神设立的。 所以他在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创造了亚当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然后他又造了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上取出来。但是我们从圣经上我们看见，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所以在那个时候，神设立婚姻是圣洁的。但是当人堕落之后，两个不完全的人在一起，两个不完全的罪人在一起，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骄傲一定把婚姻变成不是像神当初所设立的圣洁的婚姻，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是我们从主耶稣的恩典，我们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看见神给这个被破坏的婚姻带来了一条新的路。弟兄们，我想我在这里一直强调弟兄们不为重，因为圣经上就是这么教导。我们从上一次我们讲，弟兄们自己先要被自己被神的话被神的道洗净，成为圣洁。然后你也要同样的知道，你的妻子也可以同样的被洗净，成为圣洁，你会有希望。你的希望会放在将来，而不是放在现在，对不对？你要想，所以你知道在婚姻上面，我们在处理的婚姻上面，真的是，你知道夫妻之间啊，就是常常想要改变对方。那当我们一直想要改变对方的时候，就让对方有一个感觉，你认为我不够好，对不对？婚前的时候，你说我什么都好，对不对？打个喷嚏也是好，对不对？是不是啊？然后婚前什么都好，但是婚后好像什么都不对你的条件，这是造成婚姻的难处。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的婚姻的时候，有姐妹，你看到这个婚姻的盼望，你知道这个盼望不是在今世的，你知道这个盼望是在将来，那么你对你的太太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你真的就会像基督一样，对他有一种柔和的心，有一种这个啊接纳的心。我告诉你，圣经上让我们看见，如果你照着圣经上的教导去做，你会发现基督徒的婚姻会给你带来满足 satisfaction， 不是没有问题，是有问题，但是你会 satisfied， 因为你知道你的目标是在哪里。你知道使徒保罗对众教会的心态就是这样子，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他真的是对教会他常常存着感谢的心。为什么？因为他看见的就是教会将来的样子，他没有看见教会现在的样子。所以保罗能够坚持他，对不对？即使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他心里面想，他说在我的 desire 里面，他说 my desire is to depart be with God with Jesus， 他说我 desire 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要跟基督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为了教会，他宁可留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保罗他让我看见，因为什么？因为保罗他看见将来的希望，他看见教会将来是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保罗他能够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讲到说，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有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当保罗看见教会有长进的时候，当他看见弟兄姐妹有长进的时候，他心里的喜乐就满足了。我们做丈夫的也是这个样子，当你看见你的妻子在长进的时候，当你看见你自己的妻子因为神的道长进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喜乐就会满足。保罗对教会他的心就像基督的心肠，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子的意念也是应当的。然后第八节他说，因为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保罗对教会，很多教会逼迫他，很多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对不对？他说他所受到很多自己弟兄们来的逼迫，但是他能够为了教会，他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这都是保罗身上我们所看见的。保罗因为主的启示，保罗对教会的心啊，你知道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们， 你好好去看保罗他怎么对教会，你好好去看保罗他怎么引导教会，真的是你知道，你有他那样子的心，你就会对你的妻子有同样的心。这后面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二节，我们以后慢慢讲。在那个时候，我们从丈夫的身上，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成就。弟兄们，你知道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幸福，对不对？不要希望你的家庭美满，不可能的。幸福、满足，这是我们所希望的，这就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你要怎么样能够得到，你一定要明白主耶稣基督是怎么爱教会，他怎么保养顾惜。主耶稣早就看见了，他早就这样做了。所以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我们借着主耶稣在家庭啊，主耶稣在教会身上所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婚姻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也借着婚姻，我们能够看见基督在教会身上所做的事情，其实不只是我们婚姻的解决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办法，而且是全人类的救恩唯一的一个办法。